赖清德首度直接表态，全场欢呼，大罢免大成功。朱七让步开特例，部分豁免美企全球最低税制。德国内政部长特访以色列，举行紧急会谈。南韩戒严令案，尹锡悦首度出面接受调查。外籍生被拒入美境，多伦多大学接手哈佛生。观众朋友大家好，28号台湾民进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一年一度全国党代表大会，现场讲到这个不单只是选举，更是民主防卫战。信传媒报道，会众通过明年地方选举的提名特别条例，未来两年将加速布局。赖清德在致辞中首次公开表态支持大罢免，他说面对中共的民工武吓，台湾人民感受到国家安全的压力，人民出来发起大罢免，民进党必须同他们并肩作战，有主权先有国家，有民主先有自由。听到赖清德公开表态支持大罢免，全场立即掌声雷动，党代表立委开始高叫大罢免大成功，不绝于耳。另外当日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亦出现在会场，现场全员给他加油和支持。近日萧美琴特别受关注，去年他访问捷克时被中共特工美彩试图以车辆冲撞，捷克军情单位已确认这个是中共情报行动的一部分。行政院长卓荣泰说，萧美琴展现了勇敢和坚持，是台湾外交官的典范。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说，反共护台是全体台湾人的共识，如果对中共的打压保持沉默，那个就是投共不护台。近日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脱稿叫两岸要和平统一，还呼吁中共和平，不要使用武力。有台湾网友说，台湾被和平统一，马英九是当国共内战，那些先烈英魂的牺牲都是假的。篡国至中共政权，征用马列子孙，企图消灭我们台湾，只要统一，怕是连那些官员所谓的终身俸禄都将被剥夺，可笑可笑。与此同时，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四方安全对话包括美日印澳这四个国家，从6月28号开始到7月3号在西太平洋海域展开首次联合行动，参与部门包括日本海上保安厅、美国海防防御队、印度海岸警卫队和澳洲边境部队。该片海域就是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较早前曾经过的区域，行动表明针对中共。礼拜六，驻日美军兼第五航空队司令空军中将若斯特投书日本朝日新闻称，近期已在驻日美军内部成立了一个新单位，专门负责联络各自卫队新设的统合作战司令部，应付中共威胁。中共军内整肃风暴扩大，苗华被正式罢去中共中央军委职务。同日，海军参谋长李汉军中将被罢免全国人大职务，这两个人皆为习近平扶植的军队高层。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被查的对象不单只限于上将级别，中将阶级的将领亦成为重点目标，显示整肃有向下扩展的趋势。对于这些整肃，美国保守派活动家马丁资本创办人兼行政总裁罗德马丁发表文章讲，中共正在走向黑暗，难道习近平的权力受到威胁吗？看起来越来越似这回事。当那些拿住枪的人不再听命于习时，会发生什么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那些曾被习近平边缘化的党内元老正在反击。外界关注未来两个月将是中国变化的时期，习近平是不是交卸全党政军职务？另外，中共换了习近平，还会不会攻台？有报道认为， 中国政局即将生变，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大变换人，尘埃落定之前，台海形势凶险，不能够掉以轻心。联合国防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中共的强人政治不变，就算领导人换了，公台仍是风暴潜伏。很多人分析指，武力统一台湾反而可能成为新领导人立威的方式，体制先是关键而非个人。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换了习近平还会不会攻台呢？28号，七大工业国之七宣布达成重大税制协议，美国企业将豁免全球最低税负制中的部分条款。作为交换，美方同意删除大美丽法案中备受争议的899条报复税条款。该税制协议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设计的税制，希望这样可以遏止大企业避税，防止他们为了避税而将利润转移到低税国家。原本计划全球大企业至少要缴 15% 的企业税，现在美国企业被豁免了其中一部分。这次协议是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推动的。他说，这个是一种双轨制度，意思是美国可以继续用自己最低税法，亦不会因为这样被别的国家加税。作为交换，美国同意删除第899条被称为报复税的条款，就是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企业加税，美国亦可以加回去。现在美国已经同意取消这一条，将避免和G7 国家发生贸易冲突。消息公布后，华尔街反应好正面，很多投资人认为这样可以减少企业税务风险，比跨国生意更稳定。英国和德国的企业界亦表示支持，说稳定的经济制度对大家都有好处。根据媒体分析，美国企业可能因为这样节省超过1000亿美元税金，这个对很多跨国公司来讲是巨额资金。美国国会会在7月4号前将899条从法案中删除，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还要和其他成员国讨论是不是接受这样的安排，会不会有更多国家亦要求豁免，全球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都将密切关注。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礼拜六，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深夜搭机，突然抵达以色列，行程未事先公布，引起外界高度关注。他会见了内塔尼亚胡、内政部长卡茨，并同多名安全及公民保护官员举行紧急会谈。以色列媒体报道，多布林特表示，德国将以打击极端分子行为和民防合作作为优先，强调以色列是在反恐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亲密伙伴。德国正打算学习并引用以方的经验，以因应未来各种突发事件。据悉，多布林特还参观以色列的民用防空系统设施，并讨论加强两国在灾难应变、网络防护和情报资料交换上的合作机制。多布林特指出，德国目前正在进行对极端分子行为的警戒提升，有必要引用外部经验和技术，以保护德国民众安全。另外，他亦承诺将在后续和柏林政府共同推动更多防护预算和立法支持。不过同时，有一些分析认为，德国此举是在加强对以立场的明确支持，同时亦是为了稳定国内选民的信心。近期以色列和伊朗间的紧张关系升高， 德国有多次提醒公民采取预防措施。德国外交部之前重申，虽不支持中断对以色列协议，但会持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并在必要时协助。这次访问行程快速，消息保密，凸显德国对以色列安全事务的高度重视。官方宣称，未来将有更多双方高层的互访和联合演练，以建构更坚固的欧以防线。南韩前总统尹锡悦6月28日首次亲自出面接受由特别检察组进行的正式调查。该案源自他去年12月突然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戒严令。28日当日，尹锡悦由律师陪同到场，没有发表声明，仅表示依法配合。尹方强调，整起事件和其治理动机无关，更非针对民主制度的挑战。其律师团指出，特检调查手段不但不成比例，更可能被用作政治斗争工具。南韩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当时曾同军方高层密会，此定应急动员草案，试图加大对国内治安和舆论的管制，但没有经国会授权，形同违宪。之前特检组在6月初启动调查，并向法院申请逮捕令，虽然法院已两度驳回，但仍要求尹亲自接受问讯。现任总统李在明表示，将全力保护调查机制独立进行，维护宪法秩序和公众信任。有评论认为，尹锡悦在面对左派渗透国会、亲中势力扩张时，本有机会透过国安方法稳定局势，就在压力下快速撤回了戒严令，显得动摇不定，无法坚定执行国家战略，错失掌控局势的契机。有美国保守派智库认为，尹试图用法律和民主去对抗深层势力和外部渗透，手段太温和，反被法律体系反制，讲明南韩右翼缺乏实质性的制衡机制和预备方案。据南韩媒体报道，尹锡悦遭罢免后支持率仍有一定基础，但如果最终被定罪，将无法参与任何未来的选举。特检组预计在7月中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近日，哈佛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公布一项登记计划，哈佛金乃迪政府学院的学生若无法返美，将能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蒙克全球事务和公共政策学院继续完成学业。根据纽约邮报28号报道，这个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上个月取消哈佛招收国际学生资格后，哈佛推出的第一个应付方案。两校院长声明，会由两校教授共同授课，但这个计划只会在因签证或入境限制而无法进入美国的学生数量足够多时才会使用，主要是为了减少学生的不安。哈佛金乃迪政府学院院长温斯坦讲，这个登记可以给学院继续提供顶尖的公共政治教育，即使学生今年去不到校园亦都没问题。不过计划只开放给在美国已经读了一年的国际学生。根据哈佛提供的数据，金乃迪政府学院过去五年有 52% 的学生是国际生。目前该学院来自92国的学生，共739人，课程目标是培养公共政策和领导能力。川普政府指控哈佛处理校园暴力和反犹事件不当，还和中共的一些机构来往，影响国安。从5月开始，川普政府对哈佛采取了取消国际学生资格、研究经费、取消免税资格等措施，以削减哈佛大学几十亿美元的联邦研究经费。温斯坦在最近宣布了裁员计划，理由是 前所未有的新风向引起了重大的财务挑战，包括大幅增加捐赠税和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对研究员的资助。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